创世纪35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的父亲，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雅舍。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恩慈的天父，求你的灵借着今天这些可读可听可见可吃的道向我们说话，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恩，使我们可以真明白这些真理，领受这些真理，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反复思想揣摩，也求你使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结果，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好的，
弟兄姐妹请就坐。我们讲创世纪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创世纪是在圣经当中非常长的一卷书，但是呢，如果你留意的话，这卷书的结构其实非常的清楚。你也许还记得创世纪是由十篇谁谁谁的后代记载而成的书卷，你会发现有十个这样的世代。它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式去分，前11章我们看到了几千年人类从被创造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人类的简史，而从12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作为被神拣选的一个家庭的历史，然后呢这个家庭有不同的主角，先是亚伯拉罕，然后是以撒，然后是雅各，那接下来下一个故事是约瑟。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以色列的族长，你就看到在创世纪里他先后在人类舞台上登场然后退场。我们读完了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退场，然后以撒登场，以撒很快的退场，然后他的儿子雅各登场，而今天我们就会来到雅各他故事的高潮和结束。当然雅各往后还会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出现，但是那时候呢他不是主角，雅各一家他的儿子们才是主角。所以35章雅各故事的高潮和结束，那所以36章也随之记载了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家谱。我们今天会看完这2章，但大部分时间我会放在35章，然后我会很简要的看一下36章。有一个牧师把这个故事分成3段，纠正、确认和完成。纠正、确认和完成，我要按照这三个关键词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所以第一段纠正，从1节到8节，为什么需要纠正？如果你还记得34章，我们看到底拿在事件所遭遇的暴行，我们也看到雅各一家在事件他们离迦南人的文化信仰太近了，陷得太深了，他们更像迦南人而不是更像神的子民。雅各的儿子们和世界一样被这个以暴行回应暴行，而雅各呢，我们上次看到他一次次的逃避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他使整个的家庭陷入到极大的痛苦和混乱当中。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罪把人带进一个恶性循环，越陷越深。我们现在看到雅各的一家陷在罪当中，如果任凭这一家自行的发展下去的话，就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越陷越深。雅各一家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他们所陷入的这个麻烦里面的。但是在35章的开头，我们就读到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来，到神的殿那里去。”如果你还记得，这是在28章的时候，神第一次与雅各立约，雅各就向神许愿说：“你如果平平安安的把我带回应许之地，我就要回到伯特利来敬拜你。”可是上一次我们看到雅各停在了事件，他没有完全的按照与神所立的约回到伯特利，结果是极其惨痛的。而这时候神却主动的向他说话，主动来纠正 他原先的错误。雅各毁约了，但是约的另一方神却没有，他继续的信实的持守这个约。当雅各陷在罪当中的时候，这位神主动的介入到他的麻烦，他的罪里面，他要纠正他。但是你发现没有，他的纠正不是严厉的责骂，而是恩慈的呼召，起来上伯特利来，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来敬拜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怎么来纠正雅各？他主动的介入到雅各的生活，他主动的向雅各说话，而且他向雅各说什么？提醒雅各先前他已经领受到的恩典，他已经经历过的神的恩典。但神的纠正不是只停留在雅各身上，雅各一家都在罪里面，所以神要纠正整个雅各的家庭，整个以色列。雅各的失职让全家陷入了危机，而神的恩典要翻转他所犯的罪。他先主动的呼召雅各，然后借着呼召雅各，借着雅各来帮助整个以色列家来回转。然后我们就看到雅各领受了神主动的呼召，并且他带领全家一同顺服这个呼召。你看第二节，雅各没有自己就做回应，而是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废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人，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神的恩典具有改变的大能，神的恩典具有翻转罪和罪人的大能。在34章，那位隐身的父亲终于能够重新带领他的家庭来跟从神。雅各把神告诉他的话告诉了他的全家人，他带领全家人跟他一同来悔改。我们在33章已经略略谈过悔改，还记得吗？我们讲过，真正的悔改不只是承认自己错了，真正的悔改不只是说我很抱歉，真正的悔改包括我们整个人生方向的调转，离开罪归向神，离开罪归向神。雅各已经在错误的地方，在事件停留了太久，让他陷入迦南异教崇拜的文化当中，而现在他就需要从事件离开，从迦南的偶像崇拜当中离开。所以你留意雅各对全家的四个吩咐：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自洁，换衣服，起来到伯特利。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就是偶像，还记得吗？这个偶像从哪里来的？
是天
啊，他的最心爱的老婆从他爸爸的帐篷里偷的，然后偷偷的藏在他屁股下的那个偶像。很可能这个偶像在雅各的家中已经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他们要除掉迦南的这些外邦的偶像假神。怎么除？怎么除掉？第四节，他的家人们顺服了雅各的带领，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神像、耳环，注意这里耳环不是首饰，不是说姐妹们你们不可以戴耳环。在当时，耳环就是崇拜偶像崇拜所用的物品。你可能在很多电视上会看到这些这个异教的崇拜当中，常常那些祭司会带着一些很夸张的耳环，对不对？所以在当时的文化里，耳环总是跟异教崇拜有关。所以他们把神像、耳环这些跟异教崇拜的东西都交给了雅各，雅各就把神像和耳环都埋葬在世界的橡树底下。和本在这里翻译错了，他翻译为藏，藏的意思是这是宝贝，我之后还要拿回来的。雅各不是藏，是葬，所以更准确的是葬。你葬下去的东西，没有人希望把自己的坟墓挖开，对不对？ 雅各要把这些偶像崇拜，把这些假神，给他们一场最后的葬礼，埋掉他，跟他占有关系，所以这里应该翻译为葬。雅各是要彻底的除掉这些偶像，自洁、更换衣裳，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表达。其实，在各种文化当中都有类似的做法，表明说他们要从原先的生活方式离开，转而以一种全新的生方式去生活。而这种新的方式不是在世界，而是在伯特利，在神的殿当中发生的。所以你看到吗？神主动施恩，而雅各领受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当中他被改变，他从他的罪当中出来，除掉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原先的一种生活方式，要一种新的与神他的圣洁相配的，作为神的子民分别为圣的方式去生活。他们要顺服神的呼召前往伯特利。事实上，雅各一家他们所经历的，正是所有基督徒灵命成长和更新啊，会经历到的一个模式啊。我们今天读了十诫，你记得十诫的开头是什么吗？十诫的开头不是你要做什么，十诫的开头是这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你与你立约的神，耶和华是神立约的名字。我是施恩拯救你的神，我施恩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做我的子民，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神拯救的恩典总是在前，神改变罪人的恩典总是在前，然后才带出人顺服的行动，带出人敬拜的回应。而不仅是这样，当你发现雅各全家顺服神的呼召前往伯特利的时候，神的恩典也没有离开他们。在34章的结尾，雅各很烦恼，他抱怨他的儿子说，你们的暴行啊连累我了，现在我的名声都臭了，而且我的人丁稀少，他们本地的迦南人会聚集起来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定灭绝。所以这趟旅程充满危机，你带着一家老小，带着你家所有的财产，人们会起来攻击你，这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但神不仅在恩典当中呼召了雅各，也在恩典当中保守他们，使他们顺利的来到伯特利。你看吗？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雅各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这些人的确想要攻击他，是耶和华拦阻了他们，保护了雅各全家。于是雅各和他一切同在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失落，都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啊，经文特别的告诉我们，就是他离开家的时候遇见神梦见天地的那个地方，路斯伯特利。雅各和他全家人需要从最终被纠正，神就施恩，主动的施恩，先是雅各，然后借着雅各带领他的全家从最终离开，去到神要他去到的伯特利，就是神从前向他显现的地方，被称为神的殿、神的家的那个地方。这是故事的第一段，纠正。第二段，确认。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神不仅按着他的约信实的施恩，把雅各全家从罪当中纠正过来，他也继续的再一次的向他确认他约的应许。所以这就是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是圣约的应许。第七节，你读到当雅各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给那个地方命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然后十五节又提到雅各再次给那个地方命名叫伯特利。你会不会觉得奇怪？我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伯特利了，你已经提过他回到路斯，回到伯特利了，你已经这个说了好多次神要他回伯特利了。雅各，你已经给这个地方命名叫伯特利了，你为什么还给他命名一次？你用什么再给他命名第二次、第三次？ 同样的事情，我早知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重复的说？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雅各需要不断的被确认神施恩祝福他的事实。雅各需要不断的被确认神施恩祝福他的事实。基督徒应该对此深有体会。保罗曾经对腓立比教会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基督徒需要一次一次的被提醒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恩典、福音这样伟大的真理。不管你在教会待了多久，不管你是第一次来教会，还是你已经在教会听了1000次讲道，你数过你听过多少次讲道吗？有1000次吗？就算是1000次，牧师仍然需要在每一次讲道当中提醒你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一次讲道当中，你都要听到被提醒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太容易忘记，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再次确认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所以第9节你读到，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神再次的向雅各确认这约的应许。留意10到15节的几个细节，10节到15节，留意这几节经文。第10节，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第11节，神称自己为全能的神。第11到12节，神再次确认给雅各的应许，他要生养众多，有一族和多国的民要从你而出，并且有君王从你而出，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应许之地。然后说完这一切，13节，神就升上去了。记住这些细节，然后呢，请把你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第17章。创世纪第17章，如果你还记得，这是神再次与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叫再次？因为神的约其实在12章就已经有显现，然后到了15章就以明确的当时这个古近东文化所熟悉的把动物劈开的订立血约的这样立约的仪式给确定下来。15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仪式，然后17章神又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不是立一个新的约，而是确认神已经与他立下了约。所以17章是一个确立圣约的一个记录，是一个对约的确认，对约的更新。并且在17章就有一个约的那个印记，就是割礼。然后在17章里面，你留意神再次与亚伯拉罕立约，他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跟我们在35章读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刚才看了35章10到15节的细节，现在我们看17章的一些细节。17章第1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正如耶和华向雅各显现。17章1节，耶和华怎么说？我是全能的神。35章11节，17章5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改名叫亚伯拉罕。雅各改名叫以色列。6到8节，17章6到8节，神的应许，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雅各你要生养众多，有你的国度要从你而立，必有一国多族的民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出，必有一君王从你而出，你现在所寄居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对雅各说，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到吗？17章35章同样的用词，同样的模式，神与亚伯拉罕确认了约，而现在与雅各再次的确认他与他所立的约。这约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要延续到雅各，延续到他的后代以色列身上。神再次的确认他赐给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约。不仅如此，这个再次的确认也是确认雅各的父亲以撒 对雅各的祝福。当雅各离开的时候，28章，以撒曾为他祝福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来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雅各在这里，他再次的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确认，他祖父亚伯拉罕所得的福，他父亲以撒给他所祝的福，都是确实的，是可信的，神不会忘记。所以神借这样一个再次立约的模式，是向雅各保证一件事情，我已经照着从前在伯特利所应许的与你同在，领你归回这地。虽然你曾经失败，你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背约，一次次的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我必定会实践保守我赐给你的应许，我会把你从雅各改变成以色列，我要建立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成为多族的群体，成为大国，要领受这应许之地。神的应许意味深长，我们似乎可以从这里略微的领受到，就是在巴别塔分散到全地的万族是如何被召聚起来的。留意在这里吗？你的后裔要成为多族的国，神要使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多族的群体。在新约你就清楚的看到，这个多族的群体就是教会，神指明的圣约的群体，有万国万族来到其中，成为一个灵性上合一的身体。神从曾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万国得福，而现在这个应许要延续到以色列身上，要借着以色列使万国得福，而最终是借着雅各的那位真正的后裔，那位真以色列人耶稣，使万族加入这个名为以色列的属灵群体，就是教会。所以在新约当中的以色列就是神的群指明的群体，就是教会，而不是今天政治版图上的以色列。所以神在这里向雅各确认他的应许，然后你发现没有，雅各跟先前一样做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敬拜做了回应。雅各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在28章雅各做了什么？在35章雅各就做了同样的事情，表明什么？雅各领受了神向他确认的这个约，同一个约必定会实现。所以在这里神更新了与雅各所立的约，确认了他的应许，神必定要在以色列身上成就他的计划。这是第二段确认。所以先是纠正，你看神信实守约，将雅各全家从他们的罪当中纠正过来，使他们按着所立的约回到伯特利，然后在伯特利神再次向他们确认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然后最后一段完成，神在雅各身上改变的工作完成，神要建立以色列。这个故事有几次提醒我们，神救赎计划的焦点要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要转移到以色列的身上。第八节，你读到一个奇怪的记载，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死了，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为什么要谈利百加的奶妈？正常不应该谈利百加吗？利百加是雅各的妈妈，深爱着雅各的妈妈，亚伯拉罕的老婆死了，讲了他怎么死的，怎么埋葬。待会雅各的老婆也讲了他死了，可是以撒的老婆呢？雅各的妈妈呢？没有提到他的死，没有提到他怎么葬，反倒他的奶妈被提及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雅各没有回来，没有从巴勒亚兰回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他的妈妈把他打发出去的时候，是想让他的儿子存活， 他想着很快他可以再见他儿子的面，结果他都没有等到，而雅各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妈妈最后一面。不管怎么样，利百加的死没有在这里记录下来，相反，他的奶妈的死记录了下来，而他的奶妈洗波拉的死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利百加已经从神救赎计划的舞台上下来。对，所以不是你从椅子上下来，是利百加已经从救赎神救赎计划的舞台上下场，而透过他的奶妈底波拉的死来告诉我们这一点。利百加从神救赎计划的舞台上下场，然后是拉结的死，第十六节。讽刺的是，拉结是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死的。你记得拉结人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再生一个孩子，再生一个。他偷他爸爸的偶像也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可是没想到他真的在生儿子的时候死了。他曾经对他的老公说：“给我孩子，不然我就要死。”他得了他的孩子，确实，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带着痛苦而死的。死之前，他给他这个儿子取名叫卞儿尼，意思是我的忧患之子，我的忧患之子，我的痛苦之子。可是很奇怪，雅各在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死的时候，却给他最后难产生的这个儿子改名叫卞雅敏，就是右手之子，是我在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孩子。右手之子，这个名字意味深长。雅各当然为他所心爱的妻子的死亡而感到痛苦，他为他立了碑，他为他举行了丧礼，他怀念他。可是在痛苦当中，他却将这最后的一个儿子改了名字，从卞儿尼改为卞雅敏。为什么雅各不再是从他心爱的妻子死亡的痛苦当中去看待这个孩子？他不是从死亡的绝望和痛苦当中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情，他却是从神向他确认的应许出发去看待这个孩子的出生。他从与神所立的约出发去看待这个孩子出生，因此他看到在人不得不面对的死亡面前，在罪一定会带来的死亡面前，在似乎让人感到绝望的死亡面前，神仍然有力的在建立他的子民。而卞雅敏的出生，这是神在建立以色列的证明。后来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第十二个支派出现了，以色列里面所有支派的先祖都出生了，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雅各的家庭完整了。到这里我们才是真正的发现，原来雅各一共有十二个儿子，随着卞雅敏的出生，以色列被建立了。然后在23节到26节，你就看到雅各十二个儿子的记载，并且经文要我们看到这一点。在这个命名之后，在雅各埋葬了他的妻子之后，第21节，雅各成了以色列。21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十二个孩子出生了，雅各变成以色列了，以色列的支派被建立了，以色列起行前往。而雅各在这里是凭着对神应许的信靠去面对发生在他面前的死亡。以色列的家庭被建立，这一点就帮助我们理解下一面的记载。22节，在这里插入流变的事情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对不对？为什么要突然讲他的长子流变跟雅各的妾行淫的事情？这跟整个故事有什么关联？摩西想到这里突然想起流变，心里对他不爽，所以加一个他的故事吗？不是的，你要记得流变是他家庭的长子。流变为什么要跟雅各的妾同寝？ 因为作为长子，他觉得父亲你该下去了，现在是让我来做这个家的领袖的时候了。他想要篡夺他父亲的角色，他想要接管家庭领导的地位。后来你读到类似的故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篡夺王位的时候也做了一样的事情，对不对？而这一次面对长子对他的攻击和反叛，雅各听见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34章我们说雅各闭口不言，那时候可能是更可能是因为他忽略他作为父亲的责任。可是他在这里的安静，面对他长子对他的攻击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却是对出于对神应许的信靠而产生的忍耐。神会建立以色列，虽然他的长子流便试图以这样这个乱伦的行为要来篡夺他的权柄，雅各却仍然可以在信心当中忍耐等候神自己的作为。而到了49章，雅各就会宣告流便因为所犯的罪失去长子的名分。而最后呢，是以撒的死，所以我们看到三个人的死亡。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如果你翻到25章，你会发现对以撒的死的描述跟对亚伯拉罕死的描述一模一样。亚伯拉罕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安然死去；以撒也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安然死去。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来埋葬他。注意，两个儿子出现的顺序是按照出生的顺序排列的，以扫在前，雅各在后。因为先前两个人已经和好了，雅各不再追求自己要掌握长子的名分，不需要了。现在他可以信靠神的应许而活。他不需要在自己紧紧地抓住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以扫在前，雅各在后。然后36章以扫的家谱就清楚地把这一点表明出来，就是雅各以色列才是神所拣选的后裔。这36章的家谱很长，这是圣经的第9个家谱，第9卷书。我请大家留意36章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以扫后来成了大国。经文很多次的强调一点，以扫就是以东。第1节，36章第1节，以扫就是以东。然后第8节、第16节、第17节、第19节、第21节、第31节、第32节，然后你看43节，整个的家谱就是要告诉我们，以扫变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一个族群，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扫成为了以东，甚至经文告诉我们，比以色列更早有君王治理。但是，以东并不是领受神应许之地的族裔，以扫是跟迦南的女子通婚的。以扫发展壮大之后，你翻到7节和8节。他发展壮大之后，他就离开了雅各，离开了应许之地，住在西尔。什么意思？以扫发展出来的以东这个强大的国家不是在应许之地的，他们不是领受应许之地的那群人。他形成的国家是以东，以东虽然极其的强大，虽然很早就有君王治理，好像有更好的一个国家制度，好像有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好像有更强大的外交能力，可是他不是蒙拣选的那一脉。他的强大并不使得他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可是雅各呢，37章1节，我没有打在上面，雅各却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之地。雅各留在了应许之地，虽然他并不强大，虽然他还有在应许之地拥有大片的土地，他还不是君王，但是以色列留在了应许之地，他们将会是承受应许之地的那一群人。雅各仍然向他的 先祖亚伯拉罕以撒一样，是一个寄居者，一个外人，一个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权利，没有什么发言权，并不让人注目的，并不吸引人的那一个。可是他已经凭着信心领受了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这应许之地作为神的子民。而现在雅各以色列可以在信心当中忍耐等候神最终把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也因此接下来的他的故事就是在他的后裔，在以色列民当中，他的十二个儿子怎么样成为以色列，这样当中展开的。我们希望自己临死的时候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这时候的雅各就好像是这个样子，他经过一系列的死亡，妈妈的死，最爱妻子的死，父亲的死，经过了背叛，他儿子对他的背叛，他始终凭信心仰望神的应许，继续住在迦南地，凭着信心忍耐，他相信神，他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我相信神对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基督徒也有所托付，可能是在于教会论的重建，可能是在于基督徒家庭的重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看不到很大的改变发生，但是我们的责任在于凭信心去做对的事情，尽我们的本分，忍耐等候，把信仰的接力棒传给我们的儿女和下一代的信徒，引领他们认识耶稣，帮助他们忠心的侍奉耶稣，并等候神最终成就他所应许的，建立他的教会，并带来那天上的应许之地。纠正、确认、完成，这整个的故事，神在雅各生命当中的作为可以带出许多的应用。我没有时间说很多，但我希望你可以在了解这个故事之后继续思想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并且应用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我只能完成讲到一半的工作，而另一半的工作需要你自己来完成，需要你积极的应用神的道。而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的应用，每一个主日弟兄姐妹们都是纠正、确认、完成的故事的重演，每一个主日都是神重新的向我们确认、彰显他向我们所立的约。我请你拿出你主日的周报，如果你刚来晨光教会不久，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晨光教会是这样敬拜的，但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做法，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理由。每一次敬拜的发生，弟兄姐妹们，都不是我们这些罪人主动来寻找神，每一次敬拜的发生都是神信实守约的神，因着他向我们这群人所立的约，在我们的最终主动向我们施恩，呼召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神主动呼召的恩典在先，我们顺服的回应在后，因此我们的敬拜总是以宣召开始，神总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而真正的敬拜也必然包括真诚的认罪，顺服神的命令，看见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痛悔，恨恶自己的罪，并渴望从罪中离开。而每一次的敬拜是在提醒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在犯罪得罪神，亏缺神的荣耀，伴随着每一次的认罪和悔改，就是神赦罪的恩典。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的崇拜我们都要确认神赦罪的恩典，神一次次的向我们确认他在基督里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弟兄姐妹们，神知道你最深的怀疑就是，我这样的罪人神还愿意赦免吗？我这样的罪还能得到赦免吗？我还配来到神的面前吗？我还配做基督徒吗？就我们自己永远不配，就神赦罪的恩典来讲，他在基督里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在基督里完全接纳我们。因此每一次敬拜都是对神圣约的再次的确认， 神知道我们常常犯罪，常常忘记他的恩典，他作为恩慈的父亲一次次的向我们确认他爱我们，这是我们规律举行圣餐的原因。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圣餐是神恩约的记号之一。每一次圣餐，神都是在向我们确认他必定会实现他所应许的祝福。你知道吗？神信守他的约，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神为了实现这个约，他不惜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从天上荣耀的宝座离开，进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仆人，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神要将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而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因为犯罪而感到疑惑软弱吗？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敬拜圣礼是神为了坚定你的信心，使你刚强而为你预备的礼物，让你信心来领受这些丰盛的祝福。最后，这也是我们每年都会纪念五个福音性节日的原因：降临期、圣诞节、受难日、复活节、耶稣的升天、五旬节圣灵的降下，形成了一整个完整的福音的循环。这五个节日是不断的向我们确认，每一年向我们确认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救赎，并且激励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的忍耐等候他带来那最终的应许之地，新天新地。正如我们刚才在亮烛仪式当中所说的，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他必定再来。雅各凭着信心远远看见的，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一切恩约的标志当中，可以更清楚的看见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凭着信心，让我们继续的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一次一次的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典，谢谢你一次一次的将这具有改变大能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罪当中离开，使我们可以脱离原先被罪缠累的各样的方式，脱下各类缠累我们的罪，起来跟随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荣耀。我求你使用这可见的道，这圣餐喂养我们，坚固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不论我们经历什么，死亡、背叛、攻击、伤害、动荡，让我们的眼睛仰望那座为我们预备的天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